你就拿学佛来讲，学佛菩萨说我们念佛，念佛为什么还要求学呢？念佛啊，上等根基人，他一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可以成就；下等根基的人，他念一句佛号也能够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至下愚这两种人呢，都是最了不起的，他是这个都是没有分别心，分别心就是这个不上不下的。像我们这个普通人，你说懂吗？有不懂，不懂呢他也懂得很多，分别心很重。什么叫分别心呢？啊，你说念佛，念佛就是外面人讲的很多，一定是西方净土啦，还是唯心净土啦，还是啊在这个人家建立净土啦，这些议论纷纷的，这就分别了，哪个对呢，哪个不对呢？这就是要求学，求学把理论呢，我们学问那么多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总得有一个标准嘛。这个标准从哪来呢？依照经文，依照祖师。经文，这个经是佛讲的，我们学佛当然相信佛的话，相信祖师的话。不相信佛的话，不相信祖师的话，其余他就是这个再高明也不足为凭，因为祖师讲的话都是合乎经理的话。所以是我们普通人是普通人呢，一定要求学。那么这个求学啊，守住人格为最重要的。一个人呢，是自己的这个人的行为没有完善的话，学佛啊，这个佛是等于放一个完了个那个风筝一样，风筝一线一断了，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，没有根。学了儒啊，人的这个做人的标准，他有一定的一个准身在那里，他可以守的。然后佛家的理论讲高的讲浅的都可以，修行才能入门。因此呢，我们在这边呢，为无论如何一个是古文，一个是文鱼，这个都是打基础的。前面讲为学，为学是学的那些，学的是孝悌忠信的，这个是做人的根本。孝悌忠信，对不对？我们小范围讲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父母，扩展开来，对自己中国民中华民族，对中华民族啊，就是大孝，父母也是孝，由这个个人推及了整个全体。就像这个时候啊，人家拿钱来一买的时候啊，随便向哪个写的任何人办事都可以。人家叫我们卖这个。卖这个炸药，卖这个原子弹，我们也卖给他，卖给他，他就用来炸我们自己，包括我们自己父母在内，我们也干，只要有钱就干嘛。这个西洋人可以这样做，讲孝道，讲中华这个中国学问的学术就不能够这样做，他有做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，这样，而且。 的那个第一篇学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第二篇呢是为政，为政就是办政治啦，办政治啊，这个孔子就是叫人家办政治。为什么叫办政治呢？政治办不好啊，政治不上轨道，国家就是弱了，国家就是又贫又弱，贫穷再加上这个衰弱，那外方面外族就侵犯过来了，我国家都不能保了，保不住了，修道从哪里修？修道的条件，这个衣食住行，这个要维持很多安定，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。假如说这个基本条件都具备了，你叫他来听经，听一个小时的经，两个小时的经，他这两个小时不到工堂里去工作的话，就今天就没有米煮饭了。他是去做工还是来听经？先决条件他要自己要吃饭的，就是像现在那个中东，像这个这些国家啊，两伊战争，秘鲁特这些国家是战争是一直在那里进行，他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生活这些都不保险了，还学什么道理？所以办政治这个问题啊，很重要。虽然是世间法，但是这个维持世间的话是大事情。那么你这个政治办好了，一切学术啊、文化、宗教，才能够在这里能够怎么施展？不是这样，你一切都谈不上，这不体现这个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为政了，为政就第一章啊，就是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为臣。”与其左而众星拱之。那么《论语》这个章法呢，跟一般文章就不一样，它就是跟那个语录是一样的。语录就是人啊，讲这个一段话，就把这个话用文字记载下来了，录下记录下来的一段话。虽然是语录呢，可是它这个文法还是一样的。一贯的意思，章法不乱的。那么子曰就是孔子说的了。那么孔子说什么呢？为政，为政就是办理政治。办理政治，我们现在都说是啊，办政治了，啊，政治家了。办政治千多万绪。那现在来讲，政治啊。有内政，有外交，有军事，有经济，啊，有这个教育，都是很难。那么，办这些个政治啊，都是分开的，分门别类的。分门别类，它有一个。整个的一个精神灌注在这个各部门。你比如说你办教育，你办教育啊，你凭什么办教育呢？教育的着眼点，你教育的人，你把人教育到什么样的一个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国民？你办这个财经的啊，替国家理财的啊。国家经济的，你的着眼点在哪里？你研究科学，你的着眼点在哪里？ 一个总目标无非是让全国的人都能够得到好处啊。那么与全国人的这个大最大多数人的这个国民利益啊，对他有好处，符合他的心理的要求的啊，那么这就是对于他有了这恩德了。如果说违背全国人的这个意愿了，和他们所想的这个利益相冲突了啊，那个就是不是给老百姓一种恩德，也不是德政。所以我们讲为政呢，最重要的是要有德，这就是德。德是什么呢？德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得到好处。这个好处啊，并不是说啊，小孩子喜欢跳舞，我这个开个舞场就让他自己跳吧。小孩子喜欢这个看那些这个黄色的这个录音带，我们就大量的进口，把这个黄色录音带让他们符合他的心理，让他们看吧。这个不是，你要替他着想，对于他现在跟未来都有好处。他有些不懂，那你国家办教育干什么？办教育就是让他懂啊，让他明这个人民的智慧、知识和智慧都能够一天一天开朗、开发出来。这都是教育，这都是德嘛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这样？对于自己的父母那样，一生都是那样感恩的啊，父母去世以后始终念念不忘感恩，就是父母的用心，对于子女的用心呢，那是长远的很。他生怕把自己的小孩子教坏了，小孩子不懂，他凭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告诉小孩子，在行为上给他指导，在知识上面让他攻击他应该知道的东西。一般国家在国家办政治应该都是这样的。那现在有些报纸说是啊，这种观念是不对的，民主时代是办政治不能说是为民父母，不能为民父母，是民主政治是不错了。但是啊，普通的老百姓他看的没有那么多啊，他只在他那一个个人的立场，站在全体看的话，那就是国家当政的人，他才看得全面。我们就拿一个团体来讲，你做这个团体的领导人，实际的领导人，你所考虑的才是这个团体的，包括这个人事地物这个所有的范围，你才照顾得周全。你这个团体里面只是某一个分子的话，他虽然尽管对这个团体也热心啊，用心的很好，但是他没有像你在这个领导地位的，他只是在他所看到只是他的一面。你要完全依从他的这一方面所看的话，抛弃了全体啊，那怎么行？所以领导人的看法究竟与那个某一个人的看法究竟不一样的。要这个听从民意，当然要听从民意。听从民意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做的话，就是就要像外国人做也好，那就是来民意调查。民意调查呢，但是这个问题呢，你
调查确实不确实呢？那么一调查，这个学问很大，应该很公正、很客观、很确实，然后搜集起来、整理出来，这个才反映的民意。假如说这些选出一个民意代表来了，这个民意代表他个人的色彩非常浓厚，他代表谁呀、啊？他只代表他个人的这个权利欲望，他口口声声的说是代表这个一般民意，实际上不行。那你好了，你照他这个意思来做的话，你违背了那个外国人有这个流行的话，忽略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。在外国人也有这种事，就是这个以事实民意调查，还有那些沉默的大多数，他不愿意表示意见，那个民意你就没办法来调查的出来。所以办政治的人呢、啊，不是像现在那个报纸是所讲的啊，一切是谁说啊？今天谁说是这个，我就找这个；明天那个时候我就找那个。那个佛家有个叫做虚度单板，虚度单板是，结果是这个意思不对，那个意思也不对，结果好了，你把自己扛起来就好了。不行，那样做不行，一定要自己，就像父母对于子女那样用心。你这样用心有什么不好的？把所有的人当作子女，这样爱护，这样一切替他着想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对不对？现在就是很难讲了，这个是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为政一定要有德，这个德，为政一德，这个德就是替全国人呢、啊、这个利益来着想。那么国人这么做的时候呢，这个为政啊，就是当政的人说个比喻什么呢？像北辰呢、啊，那么这里面这个注解的很多了啊。我们只采取一种什么呢？北辰是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啊，是北极是在上的，南极在下。我们中国是居位置是在这个北半球啊。那么北半球的时候啊，这个地球这个地轴这么转啊，这个北极是对上的，北极对上的那个天空的那一处啊，看这个天上的星斗，天上的星斗有北斗啊，有北斗七星的，北斗七星，那么这个一般说、啊。那个是指的北极，但是呢，后来有人讲啊，那个北极是不一定是那个，因为那个北极啊，它有时候也有在变动。那么它这个这里一种讲法比较合理一点，那就是说，北辰呢是这个我们地球的这北极。所对的那个常常所对的天空的一块没有星斗的那一块，无极，北辰是无星没有星斗的那一块这个天空，那叫北辰。那么这个那是一个天的一个说是一个本体在那里，本体在那里的时候呢，它那一块在那一块四周周围怎么呢？周围尽是星，东西南北到处都是星，反星，
那些心什么的，那些心呢，都是围绕这一块无心的地方，不叫围城。那么这个说出这个干什么呢？譬如围城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居其所而众性攻之，就是说你这个办政治的人当国家领袖了，当国家领袖啊，就像北城那一块啊，空空洞洞的，任何现象也没有，任何什么现象都没有啊。可是没有现象呢，在那一块的四周天空的多少星呢，多少星球在那里，太多了。那些星球啊，都是拱，拱子就在拥护它。你这个国家领袖办政治，为政以德，你能够一切都是按照这个道德来办的话，天下这些老百姓啊，都来拥护你。就像天上那些所有的星球啊，围绕在这个北辰，对着北辰的围绕一样的。所以居其所而众心，你居在你那个地位，所以是你那个地位，而众心拱之呢，所有的心啊都在这个拱啊，都拱，拱子呢就跟这个字是一样的。好像那个用双手啊来拥护，就是双手来拥护它，这些拱之。那么这是在为政篇的话，第一章就讲这个德政，所以一般讲这个办政治要办德政。办德政啊，孔子讲的话一体万用。什么叫一体万用呢？他们就是说，没有当国家领袖啊，这个领导一个团体也是领袖。领导一个团体，我们对于这个团体也按照这个德政这么办的话，你这个团体一定领得好，内部的人员也一致的拥护你，而且你所施展所做的工作都一切合乎德的话，对外面开展，人家给你来往的呢，也是以特别对你有信用来拥护你。团体是如此，就是讲到家庭，家庭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团体嘛。领导一个家了也不容易，做家长，不做团体一个什么长，做家长这是跑不掉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家长，只要他人建立一个家庭。做家长的时候也要得政啊，做丈夫的要对于妻子问题要关怀呀，有了子女的话也对子女要关怀。这个词果然这么多的话，家庭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家庭没有问题。好，我这个一切都不要，我就是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也要讲德。儒学是讲这个人，以人为中心，以人为根本。佛什么呢？佛学什么呢？佛家是讲以慈悲为本，慈悲就是这个德，就是讲的德。不讲慈悲的话，我到外面是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也显示我的这个知道很多啊，这个 佛学家，三藏十二部讲到哪里我都通，就讲到哪里都通。你有没有系统的？你有没有指导人呢、啊？指点人呢、啊？这个在这一生就能成就了。果然有这个心呢，你就是一个德，就是慈悲。没有这个心的话，我只是显示我什么都通。好了，成就自己一个大名家、大佛学家，人家能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那不管。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。所以古人那个那些这个高僧大德，他宁愿一生啊不讲很多大经大论，他只讲因果，劝人念念佛，甚至一生只讲一部阿弥陀经。他为什么呢？我没有别的愿望，我就是让人家是念佛求往生，求待业往生极乐，一往生极乐这一生多生多劫以来的那个生死轮回，在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了。这个了是因为我这个劝导他的，这个多慈悲呢，这就是佛这个呵护佛释迦牟尼佛的本怀呀、啊，本来的这个心。宁愿让人家讲哦，某某人什么都不懂，他只知道念佛，只知道讲这一部经，没有关系。只要有人相信这个，照着这样做就好。我甚至于我就劝人多，当然多多益善；人不多没关系，一个人、两个人呢，只要有一人，我朝这个帮助一个人成就。这两个人往生，那这就是一个呵护佛的慈悲。那么这个也就是德，就是儒家所讲的这个为政以德。所以这个是一体万用的，把握这个原则呢，我们办任何事情一切的考虑的话，就不跟一般人一样的。一般人的这个名利得失横在心里面，就怕人家不恭维他，那就是名利心在作祟。那么这个做这个父母的，甚至于过去的做父母的不识字的人也很多嘛，他的儿子他的女儿读了大学读了研究所出来，还照样的恭敬他的父母。为什么呢？并不是因为他的父母有没有学问呢，而是他优秀，他的父母处处是替他着想，对他有德，对他慈悲啊。所以果然我们对于一切众生都是用慈悲心对待他们，用这个德来感化他们。人家就说我们没有学，我没学我没什么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只要对人有好处就好了。这样果然心里这么一转的话，我们处处到什么地方去啊，心里很安然很坦然的，慢慢的自己心里的这个那些这个烦恼啊也不会太多了，慢慢的会自己会压下去。这一章书这样，下面呢至于十三部一言一蔽之曰：四无邪。那么这个讲这个诗啊， 实与政治大有关系。中国的固有文化用礼乐来推行政治，礼乐，礼就是讲这个规矩，乐呢是音乐，礼乐是来推行政治啊。为什么用礼乐来推行政治呢？修道办事没有规矩，事情办不成，修道也修不好。那么这个音乐呢，是来啊调和人的性情的，喜怒哀乐最好是不要发出来，发出来以后呢，用音乐跟他一调和啊，也适可而止。所以这个佛门里边呢，来讲戒律，戒律就是规矩嘛。那么唱赞，赞就是那个音乐。那么这个也跟儒家这个礼乐是一样的，这个礼我们知道啊，就是佛家的一个戒律了，这个乐呢就是佛家的这个赞，乐是谱子，乐应该有词，有文词，文词就是诗，所以诗的功用很大。讲政治呢，要讲礼乐就讲诗。诗是什么呢？这个中国那个儒家的这个经书里面有五经，现在讲十三经，基本的经典是五经。五经当中有一部《诗经》。诗经有305篇，普通讲整数讲300篇，所以讲孔子讲诗300呀、啊，300篇呢，实际是305篇，就是现在的诗经。那么305篇的诗经里面讲的意思当然很多了，有各国搜集来的这民风，各地方的民意啊，这个风俗，人民的心理反映出来的，歌里面反映出来的东西。那么有这个雅，有小雅、大雅，还有颂。颂是什么呢？古代历代的这个开国的时候啊，开国的这个功劳啊，你比如说周家周文王、周武王是开国的，在周家有了天下的时候，他就有这个诗啊来颂，就是啊这个歌颂称赞，称赞歌颂啊周文王、周武王这种德，这种道德。所以周家有周家的颂，商朝有商朝，比如说这个成汤王有商朝颂，这个夏商周都有了啊。鲁国比如说是赞叹是鲁国的周公的，这些都是颂等等，这很多。那么这么多的意思啊，孔子说300篇的诗啊，一言以蔽之，用一句话来蔽之。这个注解里面呢讲法很多。那么邓康成讲蔽呢是什么呢？是当这个 那么这个包霞呢，像是这个寒是当端子讲，那么这个珠子呢是当这个盖子讲，这些讲法。塞呢就是意思就是用一句话，就是啊，当这意思都差不多啊，塞当都差不多，一句话就把它代表了，塞住了，其余的这个意思啊，用一句话就把它代表了。端呢是断定是这么一句话，盖呢也是这个意思差不多，盖过了，包括了。那么孔子就是说，三百篇时候是这个用一言以蔽之，用一句话来，或者是做代表，或者是这个包括起来、概括起来。那么哪一句话呢？就是这句话，是四无邪。四无邪，四无邪这问题就是在这一句话，这句话是哪来的一句话呢？是这个诗三百篇诗经里面的那个风雅颂嘛，风雅颂在颂体里面的颂的这个叫柳一个柳颂，柳颂里面有一个这个囧，有一篇这个诗啊，叫做囧啊，这个题目叫囧。题目叫囧呢，他这个这一首诗呢，是歌颂鲁僖公。嗯，歌颂那个鲁军呢，鲁国一个。鲁僖公的这个一种这个道德，因为鲁僖公啊，他的这个叫人家放这个马啊，放马在野外的时候，特别让那个放马的人呢小心，不要伤害农民的那个种的那个稻，种的那个五谷，哎。这不是有道之君，就是难免的。那个蚂蚁跑出来，把民间的那个田里面那些种的这个农作物，啊，或者是吃掉了，或者是踩坏了、破坏了，那是很在古时候这个是平常的事情。鲁僖公呢，特别交代不准这么做。当然不止这一件事情呢，他这个道德很多了，所以这个囧篇呢，这个马，这放马有这种啊，特别是关照老百姓，所以这一篇呢，特别是送鲁僖公的，送鲁僖公的那一首诗里边呢，又有这句话“思无邪”这一句话，“思无邪”这一句话。那么这句话我们现在看起来，我们研究中国文字啊，那就千万不可以望文生义。哦，你看这个思就思想嘛，啊，邪就是邪恶的邪嘛，邪之见嘛。果然这样一解释，那就错了，那就把孔子讲这一句话整个就是这个曲解了。你要把这四无邪思想讲邪，叫邪恶的讲啊， 那等于就误会了。那么古人有这种讲法，孔子讲呢，诗三百篇呢，一言一用一句话来做代表了，就是做包括了，就是一切的诗里面一切思想都是没有邪的，都是正当的思想，都正确的思想。但是你这样讲法呢，那有事实不符。为什么不符呢？世间三百篇里边呢，还有那些不合乎正的。不合乎正的还有一些邪思想，还有的那邪思想为什么这个孔子把它编的时候还编到里面去呢？他是教人家看呢，这种是给人家一个警惕，像郑国的那种诗，这个魏国的那些诗后来都亡了国，让人家警惕。就那个诗的本身来讲，那没什么正啊，正在哪里啊？所以你要把这一句话是解释这个苏写里面的所有的事都是没有邪，都是正的，那这个讲不通啊，那注解也注解错了。那么应该怎么讲呢？苏写这个邪，这个私字呢是。学古文的人呢都知道叫做语助词，私字不是思想，是语助词。所谓语助词啊，比如一句话一开头是否用夫，比如说各位学过这个《古文观止》啊，李太白这个《陶立言序》，夫天地的万物之一语也，上面那个夫字做什么用呢？那就是语助词。很多呢，这个词呢就是语助词，没有意思的。你它是一个语助词，你把它解释为这个思想词了，就错误了。你为什么确认这句话这个是私字是语助词呢？因为在这一首诗里边呢，前面有好几句也是一开头啊都是用私字。那么这私字是语助词，没有意思的。那么剩下要讲的就是无邪这两个字。无邪这两个字，无呢就做这个字讲有没有的意思，就无当无有的无当的字讲没问题。那么就是这个邪字，邪字啊，即使不当正与邪这个邪恶的邪来讲的话啊，那么这个古时候这个字啊，所以古人讲你读书啊，我们中国人读书要先认字，先识字。认字我们以为我们都认识中国字啊，中国字我们都认识啊，其实中国字我们认识那太有限了。真正要认识字的话，你要研究说文解字，研究文字学，要懂得六书。那个字是象形字，是形声字，是这个等等都哪个，还有假借字，还有通用的字。那么这些字你看，这些字啊，这三个字都是通用，通用。为什么好些字又能够通用呢？因为它的这个言语发音的关系啊， 发音的关系，因为在古时候中国各地方方言不同，他发的那个音呢，只要音相近了，这个字呢有时候也可以通用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读鞋啊，在古时候发现这个歇虚虚这三个音是很相近的，这三个很相近的，那么这个在古书里边有时候歇也可以念成虚，虚也可以念成虚，因此这三个字可以互相通融，通融的用一用，你用这个字代表这个字也可以，用这个字代表这个字都可以代表这个字。那么现在因为在这个意思这样这三个字可以通用的话，那么书写这个蝎子啊，这个蝎子就不当邪恶的蝎子了。那么它发音跟这个虚字相同，虚字相同，这个虚虚这两个字意思又是一样的，那么这个字就是跟这个字是一样啊，虚无的虚一样。虚无的虚一样，即使这面考察清楚了，在鲁宋那个窘篇那边有这么一句话，思无邪啊，思无邪就是啊，无思这个字，这个字。